今日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29章1至14节，请大家听我读出。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身全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利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来了耶路撒冷之后，哈直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马利亚的首记去，他们二人是由大王西底加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圣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里田园，吃其中所产的，聚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聚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我所使你们所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作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活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讲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今日为我们证道的是 Pastor Stephen， 题目是绝望中的盼望，将时间交给 Pastor Stephen。
大家好，即每个礼拜都很期望在崇拜里面见到大家。曾经呢、有一位生物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很残忍的实验。实验的目的呢，就是将一些老鼠、在一个装满了水的水桶里面，看看它挣扎几耐然后才浸死。那你说没有残忍啊？首先呢，他就将一些纯化了的老鼠，即是当宠物一样、有好的居住环境啊，有好的照顾，这些老鼠呢就放在水桶里面。咁有小部分的老鼠呢，初初的时候呢就在水面度浮啊浮啊，然后跟住呢就潜入去水底里面。然后跟住就潜入去水底里面探索。咁但呢整个过程呢大概两分钟到呢佢哋就浸死晒。咁其余呢大部分的老鼠呢做唔同嘅嘢，佢哋初初都系喺度探索咗完之后呢，佢哋大部分时间呢都喺个水面上面，然后游下咁样。游到一两日，游到冇力嘅时候呢，最后尾先浸死。跟住呢位生物心理学家呢又做咗另一个嘅实验，咁其实咪做咗嘅，係将另外一批嘅老鼠喺啱啱喺野外捉返嚟嗰啲嘅老鼠，係好有攻击性嘅老鼠，同样咁样放入去呢啲嘅水桶里面。呢啲野生老鼠呢係游泳健将， 咁生命学家咧就估计啦，啊，佢哋应该可以挣扎好耐，然后先浸死嘅。咁你估下佢哋挣扎咗几耐？好快，冇错啦，啊，真系智慧，两分钟全部浸死晒。咁咧，生物心理学家咧就喺度推测，喺度谂啊，呢啲野生老鼠喺游泳健壮又咁凶猛，嗱，好明显佢哋唔系游到冇力浸死，佢哋系放弃咗。嗱，咁佢又推测啦，希望可能系一个重要嘅因素，因为呢啲嘅野生嘅老鼠觉得冇希望，游极都冇出路，所以佢哋就索性放弃挣扎啦。嗱，佢嘅假设就话，如果呢啲老鼠咧，如果以前有被帮助过的经验，咁佢哋就会希望系被拯救，咁佢哋咧就会继续奋斗落去。如果冇嘅话咧，佢哋冇以前呢啲咁嘅经验咧，佢哋就好容易会放弃。嗱，因为呢个假设咧，佢又做咗第二个嘅实验，佢就同样咧将一啲啱啱喺野外捉翻嚟嘅老鼠咧，又系放喺嗰啲嘅水桶里边。但系今次咧就唔同啦。就是当他们就来放弃挣扎就来浸死的时候呢，他捉返他们上来，然后呢就抹干他们的身啊，等他们摊头一下这样，然后呢过了一阵间呢才放返他们入水桶里面。啊，你又估下他们怎样啊？今次四分钟，有没有人还有一些答案啊？是60个钟头。生物学家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因为老鼠知道呢，啊，原来他们实际的情况呢不是绝望的，是有出路，是有希望的。那个希望呢就是有人会去救他们的。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去做一些超越以前以为没可能的事。人和老鼠当然是不同啦。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的实验里面去令到呢，原来只要有希望呢，人是可以有毅力继续奋斗下去。现今一位著名的神学家莫特曼 Jürgen Monmouth， 他在盼望神学 Theology of Hope 里面呢，他提到他说基督信仰的核心或者个本质呢是末世论。但是末世论的意思就并不是世界末日，末世论的意思是这个世界的将来是会怎样，就是耶稣基督会再回来，然后神的国或者天国呢就会在地上面实现。所以末世论呢其实是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呢是源于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神对这个世界的将来的一个应许，这个世界将来会被更新。我们从启示录里面看到，在新天新地里面，先前的天地就过去了，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悲伤，那个海都不见了。那个海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是代表邪恶。而教会呢在这个迈向将来的进程里面呢，教会就是基督要转化这个世界的具体代表。神的救赎是要透过教会去完成。教会生活也都是预表着将来天国的生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神同埋爱人如己。特别喺而家呢个嘅混乱嘅世界嘅里面啦，战争啦，唔同嘅意识形态思想嘅体系，疫情嘅出现带俾人同人之间嘅分化，通货膨胀，经济前景唔明朗，喺呢个充满暗淡又冇方向嘅时代，基督徒更加要活出一个有盼望嘅生活。和有盼望的生命。盼望就并不是一些只是单单一些的想法啊、想法啊，或者是感觉。盼望呢是行动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例如呢，一个人盼望看到北极光。我们温哥华咁光没得看啊，虽然以前为人看到啫，但是除非你去 Calgary， 好像 Calgary 看到啊。又或者你觉得近近地去黄都镇可以睇到嘅，咁一系咧你就去卖报团啦，系咪？一系咧你就可能咧自己买机票啊、订酒店啊、Airbnb 自由行咁去。所以盼望其实唔系净系单单系一个一厢情愿嘅谂法，佢亦都系一个行动，系一个抉择。
而行动，亦都系代表紧我哋呢个盼望嘅生命系点样。今日我哋读嘅经文系耶利米先知对住当时一班因为亡国被巴比伦掳咗去、俘虏咗去嘅犹太人所写嘅一封信。虽然我哋而家嘅情况同当时嘅犹太人好明显系唔同啦，咁但系咧，其实都有啲相似嘅地方。当时嘅犹太人是被迫流散咗去外地，而我哋呢，我相信我哋呢度大部分人呢，都在某个程度呢是流散咗喺外地。同埋呢，犹太人所面对嗰个困境，亦都代表住可能喺我哋嘅人生经历里面呢，我哋都会遇到嘅困境。今日你就可能是遇到或者是有呢啲嘅困境喺个里面。咁我哋都盼望是有出路。虽然处境可能不同，有差异，但耶利米先知的信息对于今日我们来讲呢都是适用的。我会用两点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呢，盼望是面对现实。第二点，盼望是寻求神。我先看第一点，盼望是面对现实。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是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亡国，圣殿被毁。几乎所有犹太人，包括那些精英啊、年轻人啊、有钱人啊、祭司啊、皇室贵胄呢，都被俘虏了去了巴比伦。只是留下一些最贫穷的人，就可能是那些老弱残兵
留守在这个。喂，好声。点解？
有。哦，又有翻声。OK。咁就係留返嗰啲係最貧窮嘅人，就可能啲老弱殘兵喺耶路撒冷就負責去修整個葡萄園同埋耕種田地。被俘虜嘅猶太人喺人嘅眼光睇嚟係戰俘、係人質、係難民，冇國家、冇咗國家、冇咗聖殿、冇咗敬拜嘅中心，人生仲有啲咩意義同埋盼望呢？而嗰一班嘅猶太人，我相信佢哋最盼望嘅就是几时可以回家。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去年我都有些朋友呢，在九月的时候呢，在从香港过咗嚟加拿大温哥华即是探亲又好旅游又好，或者离开香港都好啦。当他们准备回香港的时候，香港又爆疫情啦。咁所以呢，所有由加拿大回香港的飞机呢全部熔断晒。咁佢哋咧就被逼咧就滞留咗喺温哥华，变相咧做咗难民。咁佢哋咧最渴望、最盼望嘅咧系几时有飞机可以翻屋企。甚至乎我嗰阵时听过咧，有啲人咧先飞去泰国或者系纽西兰，然后咧再由嗰度咧飞翻香港。咁可想而知咧，当时嘅犹太人佢最盼望嘅咧就几时可以翻屋企。在盼望回到家的期间，或者我们遇到困境的期间，有人可能会逃避现实。在困境里面可能都没什么方向，不知道要做什么好。所以当有假先知出来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被俘虏的犹太人，其实你们很快就可以回到家的了，很快就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的了。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很有盼望。但是这些是宗教上面的乐观主义，是自我感觉良好，不是真正的盼望。因为耶利米在第29章的8至9节已经讲了，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命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耶利米在警告犹太人，他说不要信那些假先知所讲的东西。那些假先知又是将神的话当作耳边风，没有很尊重、很跟从、看重神的话语。因为神在第25章第11节已经讲明，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吓，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若耶利米直言被俘虏的人要留在巴比伦很久，要等到70年满了之后呢，他们才再回家。所以如果相信那些假先知所讲，说他们很快可以回到家，而觉得很开心、很有希望、很有盼望的话呢，那些是逃避现实。 而正正就因为要留在巴比伦70年，有一个人觉得没有出路，就会很容易会陷入这个绝望主义的里面，什么都不用做啦，70年后了，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其实又是真的，你想想当时那班犹太人，有些可能是十零岁的年轻人，又有些是可能二三十岁的成年人，70年后他们都已经是80几、90岁，他还在那里，真的不知道。所以如果那个盼望只是说要回家这个结果的话，那就真的可能没什么意义的。正如呢，有人告诉你，有人说你现在呢，你70年后你会承继1000万的遗产。笑是不是？其实7000万又好，7亿又好，70亿又好，1蚊都好，其实可能对于我哋而家嘅人嚟讲咧，系冇意义嘅，因为70年后唔知喺边度，系咪？如果7个月又唔同，系咪？既然冇出路，人可能会变得好绝望，生活冇动力，放弃做啲乜嘢都放弃，乜都唔做，然后等死。就好似开始嘅时候我讲嗰个嘅老鼠嘅实验咁样，当佢哋觉得认为冇出路嘅时候，佢哋就索性放弃咗去求生。先知耶利米就是写信给这班被俘虏去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要他们明白他们留在巴比伦的时间是神的时间，盼望的焦点不是那个事情的结局是怎样，不是我们想着将来怎样发生，是不是好像我所想的那样东西发生，反而盼望是面对现实。在第5至第6节，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耶利米鼓励当时流散的犹太人要生活如常，要盖造，要栽种，要娶妻生儿女。这些以前平常的生活，现在虽然被逼流散或者移居咗外地，咁但要尽快融入当地嘅社会，安居乐业 ，back to normal。有困境唔等于要生活喺困境嘅里边，要尽快回复翻平常以前做开嘅嘢。其实呢个我哋可以明白嘅，因为去到新嘅地方，如果嗰个地方只系暂时居留嘅话，咁我好可能咧乜嘢都唔会搞住。就好似咧，我同阿 Rachel 刚刚即系从香港过嚟温哥华嘅时候，因为都唔知道究竟我哋会去边度侍奉，咁所以住嘅地方系租嘅。从香港搬过嚟嗰啲嘅箱，除咗一啲必需品，即系譬如冬天衫我哋要开箱之外咧，其余通通咧都原封不动摆喺度，摆咗几年，直至到前年，当我哋都好清楚知道神嘅带领，我哋会喺温哥华长住之后咧。咁我哋呢就开始去搵屋啦。咁即係某个程度都系盖造房屋啦，係咪？咁搬咗之后就将所有箱开晒去摆出嚟啦。神话俾当时嘅犹太人听，佢哋要喺巴比伦生活一段长嘅时间。佢哋要走出嗰个嘅逃避同埋系嗰个嘅绝望嘅思维嘅里面。好似又冇乜声係咪？系咪听唔到？都听到。思维里面。要藉住盖造、栽种同埋娶妻生儿女，呢啲喺现实嘅生活，但系又有将来盼望成分嘅事情，去加强佢哋嘅希望感。起好间屋，盼望将来入住嘅情况系点样？栽种咗葡萄园，盼望将来有收成会系点样？遇到个好嘅配偶，你盼望将来组织家庭。原来在困苦艰难的里面，希望感是很重要，希望感是绝望和恐惧的良药。有位心理学家他这样说，他说一个人如果有希望感的时候，他就会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会有4个特质。第一就是期待，期待一些将来的事会发生，就是很有一个兴趣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期待着什么。第二样嘢咧就系内在能量，
嗱，内在能量咧就并唔系啲乜嘢啊，即系啊啲嘅超自然力量嗰啲唔系，而系咧讲紧内心有种动力。呢啲嘅动力咧可以系思想，可以系感情，可以系感觉，可以系人际关系，以至咧可以有第三，就系咧佢能够正向咁样去面对未来。嗱，好多年前咧，我唔知道你哋过咗嚟未啊？好多年前咧，香港政府有一条短片啊，宣传片啊，就系讲咧。听唔到哦，可能跌咗落嚟嘛？
喂 ，OK， 哦，跌咗落 ，OK， 唔好意思啊。即系好多年前咧，香港政府有一条嘅宣传片，就讲紧两个男仔咧，就走去球场踢波，但系去到嘅时候咧，就落大雨。咁其中一个男仔就讲啦：打波先至嚟落雨，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大家有冇听过啊？有啊，有啲岌头啊，即系显示咗你个年代啦，嗱，跟住隔篱嗰个 friend 咧，就叫佢放心啦。明天，听日一定会好天噶，因为啊，就呢个系，因为明希望在明天啊嘛。嗱，喺呢条宣传片最后尾咧有个金句嘅，就系生命满希望，前路由我创。嗱，都几押韵嘅就系。嗱，呢啲就系正向咁面对未来。嗱，如果能够正向咁面对未来咧。就会有一种好大嘅行动力，嗱，唔系斋讲，唔系斋谂，系有行动，实际佢去做。嗱，基督徒最大嘅希望感咧，希望基督徒嘅希望感咧，系嚟自我哋所相信嘅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喺以前曾经救过我哋，今日仍然救我哋，我哋亦都相信佢将来会继续救我哋。在哥林德后书的一章十节都是这么讲，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犹太人呢的确是做到安居乐业，落地生根。虽然70年后的确是有部分的犹太人选择回去耶路撒冷，但也有部分的犹太人呢留低咗喺巴比伦里边居住。我请教过一位咧圣经考古学家啦，喺而家伊拉克即系巴比伦嘅地方，喺东南部嘅一个城市叫基夫勒，有以西结嗰个嘅墓地。以西结系旧约先知书以西结书嘅作者啦。佢原本系先知，但系当亡国被掳嘅时候咧，佢一齐被俘虏咗去咗巴比伦。即是说他一直住了在巴比伦里面居住，直到他死为止。而犹太人在这二千几年里面，其实一直都是伊拉，即是有些犹太人在这二千几年里面一直在伊拉克里面居住。直到1948年，当以色列立国之后，伊拉克开始逼迫犹太人。在1951年至到1952年，我未出世，所以我不知道。在1951年至到1952年有一个代号叫以斯拉和尼希米行动，就是当时的以色列政府将12万至13万在伊拉克境内的犹太人迁到去以色列。另外还有就是在耶稣死后的500年左右，犹太人将他们的经卷佢哋嘅口传律法啦，佢哋嘅口传律法嘅注释啊，同埋律法嘅注释咧，佢哋就集合成为一本书，成为犹太教今日佢哋用嘅经典文献。呢本书就系叫塔木德，系犹太教嘅法典。而呢个法典咧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咧系耶路撒冷版本，或者叫巴勒斯坦版本；另一个版本咧就系叫巴比伦版本。而巴比伦版本嗰个嘅比较咧，同耶路撒冷版本比较咧，巴比伦版本系更加精确同埋小心去注释嗰啲嘅律法嘅，亦都系今日犹太教佢哋系以巴比伦版本为佢哋嘅经典嘅中心。嗱，呢啲证据嘅显示咧，都系显示紧犹太人的确系喺巴比伦地方咧安居乐业，落地生根。嗱，不过我哋就要问。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呢？去到一个新的地方，除了安居乐业之外，神究竟想我们怎样呢？耶利米在信里面提到，要 盖造房屋，要栽种葡萄园，要娶妻生儿女，系咪就系为咗呢？系咪就系为咗要面对现实，融入社会 ，back to normal 咧？嗱，亦话喺面对现实嘅背后，有更加深层嘅意义咧？嗱，因为融入社会，其实除咗呢三样嘢之外，其实有一样嘢系最重要嘅，就系语言同埋文字。因为如果我去到一个嘅地方，我连嗰个语言同文字都唔认识嘅时候，所以如果你有上过把握时机课程嘅话呢，其中有一课都系讲紧我哋点样去融入当地嘅文化，就要学习当地嘅文化嘅语言啦。其实系，如果我哋都唔识嗰个语言嘅时候，我哋点样融入呢？所以如果耶利米净系单单话俾犹太人听，你要融入当地嘅社会嘅时候呢，佢应该喺呢三样嘢里面加埋要学习加勒底嘅语言同埋文字。所以我哋要明白耶利米点解专登净系讲呢三件生活嘅模式嘅事情呢？咁我哋呢就要睇埋另一段嘅圣经，就喺生命记嘅20章。生命记呢系以色列人进入流奶与蜜应许地之前，摩西向第二代以色列再一次重申神嗰个律法同埋同神之间盟约嘅关系。特别在第12章至到第26章，是全卷书最长的篇幅，那里是讲紧进入迦南地之后，进入应许地之后那些规则，包括呢就是有啲咩食得，有啲咩唔食得，要十一奉献，要守节，审判官君王同埋祭司先知要点样做。而在第20章是讲紧打仗嘅安排，打仗征兵的安排。我们看第5节至第7节。官长要对百姓宣告说，哪个起了房屋还未奉献的话呢，他要回家，恐怕他阵亡，别人就去奉献。哪个种了葡萄园都还未吃到那些果子呢，他要回家，因为恐怕他阵亡，别人就去用。哪个定了婚还未迎娶的呢，他回家，因为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娶妻结婚，这三样东西是不是跟耶利米书所讲要他们在巴比伦所做的三样东西一样？不过生命记里面所讲是哪些人不用当兵出去打仗。加拿大呢就是我看过了，加拿大是不用服兵役的。不过有些东南亚国家呢就要服兵役，譬如新加坡啊、南韩咁样。咁但係无论係强制服兵役一或係自愿当兵都好呢，梗係有啲嘅情况呢係唔使你当兵嘅。譬如喺加拿大过到系㗎啦，就譬如呢个年纪过咗某个嘅岁数，咁唔使当兵。咁加拿大呢我睇过呢，佢接受当兵嘅岁数呢係18至到37。37，对唔住讲错，57岁。所以大家好放心啦，可以系有好多人。有啲就呢个 range 嗰啲呢就可能会諗下啦。不过唔系你想当兵都得㗎喎。因为呢除咗系个年纪之外呢，可能有啲人达唔到嗰个体能要求。譬如你叫我孭住个 full gear 嗰啲嘅装备跑两个圈，可能我未跑完我都已经瞓低咗喺度啦。咁点样去做呢？又或者有啲人有个视力听力是有限制的。我都看不到前面究竟是自己有啊，定是敌方乱咁开炮咁咪打到自己有，咁所以呢是有啲限制。但是总唔似得生命记里面所讲边啲人唔使打仗啦，是嗰啲啱啱起屋，是啱啱种葡萄园，是啱啱唔係啱啱都係啱啱结婚啦嗰啲。是嗰啲人唔使打仗。点解嗰啲人唔使打仗？起屋、种葡萄园、结婚，呢啲系壮年里面嘅时候要做嘅嘢。壮年嘅人唔去打仗，咁边佢打？我哋要了解生命记点解有咁嘅安排呢？其实我哋要了解究竟生命记佢所讲嘅打仗系点样打法。生命记嘅打仗系同嗰啲新加坡啊、南韩嗰啲嘅情况系唔同。嗰啲国家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国土去打仗。 而在生命记录里面的打仗呢，他们是进入应许地里面的打仗。而进入应许地的打仗呢，需要两种人。一种呢就是呢进攻啊，主动进攻打仗营。即是那些呢就要主动将那些迦南人赶走，然后扩充个国土。但第二种呢就是要保卫已经攻占了回来土地那些人。因为如果个壮丁都出去打仗，里面真空，冇人守住嗰啲土地嘅时候，当有其他迦南外族嘅人嚟进攻嘅时候，咁就会攞返晒嗰啲土地，到头嚟就乜都冇。所以其实呢班人要喺攻占咗返嚟嘅土地，佢哋去落地生根，然后保卫国土，唔好俾人攞走。咁但係咁样同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耶利米叫嗰啲被俘虏嘅犹太人做同样呢三件事情，盖造房屋啦、栽种啦、结婚啦，有咩关系呢？可能大家都见过呢个数学算式，系咪 ？A 等于 B，B 等于 C， 所以呢 a 等于 C 啊嘛，系咪？巴比伦系要盖造、栽种、娶妻结婚、栽种啊、建造、栽种、娶妻结婚。喺应许地，神会唔会系话俾当时流散嘅犹太人知道，当年以色列人喺应许地做呢三件事，而家巴比伦就系应许地。应许地系神对以色列人嘅承诺，亦都系以色列人嘅盼望。呢个系亚伯拉罕之约嘅一部分，所以当耶利米书在第29章第6节，当他讲娶妻生儿女的时候，他讲得比生命记特别详细。他说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这个正正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创世记在创世记22章17节，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上的沙。亚伯拉罕之约就是万国会因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的后裔而得到福，就是以色列人。耶利米对当时面对困境看来好像没什么出路的犹太人，叫他们面对现实，透过盖造房屋、栽种、娶妻生儿女，是叫他们唤醒他们，追上回古时以色列人在应许地对神的盼望和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但对今天我们来讲有什么应用呢？从流散的角度来看，今天大部分人都已经在这里安居乐业、落地生根，或者已经安居乐业紧了。我想都很少人会想着会回归返去你的出生地，已经当了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家。好像犹太人这样在巴比伦居住了，世代居住了2000多年。如果从这个面对困境的角度去看的时候，那是不是要保持生活正常，增加那个的希望感，那就可以有能力奋斗下去呢？那我要讲埋第二点，盼望是寻求神。我们一起去理解这段经文，全段经文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迪。第二点就是盼望，就是寻求神。虽然神跟犹太人去讲，他说巴比伦，你要当巴比伦是应许地，是有盼望这样正常生活下去，但对于犹太人来讲呢，其实都是挺难接受的。巴比伦是犹太人的仇人，灭了他们的国家，毁灭了他们的圣殿，还加逼他们要离开自己的家园。对当时的犹太来讲，你说要将巴比伦当作应许地，其实是很难接受的。同时间对于犹太人来讲，神在哪里呢？我们是神的子民，圣殿被毁，神为什么你不出来去拯救我们？为什么不去阻止这些事情发生？神在哪里？神为什么好像不见了呢？事实上当有困境的时候， 我哋都唔知点理解嘅时候，耶利米书第十九章第七节就系嗰个嘅转捩点。我所使你们被掳到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那城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嗱，呢度有两个嘅好特别嘅宣告。第一就是求平安。求平安在哪里出现过呢？在诗篇122篇由第六节开始看起。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 要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而诗篇122篇是讲紧我们一起去耶和华的殿去求平安。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求平安只是在圣殿里面而已。圣殿就是犹太人敬拜的中心，而神呢就只是在圣殿里面而已。现在没有圣殿，神在哪里呢？神听不听祈祷呢？但耶利米就是叫这班犹太人为巴比伦求平安。第二就是祷告耶和华了。祷告耶和华本来没什么特别，但是如果我们看完耶利米书第七章的十六节就很有趣了。那里讲，所以神讲的，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闻你。当时犹大还未亡国的，圣殿还未被毁的，但神叫耶利米你不用祈祷了，我不会听的。好特别，是不是？在耶路撒冷神不听祈祷，但现在是巴比伦，神说听祈祷，他说你祈祷吧，我听的。如果又用回刚才那个的数学算式，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要为巴比伦求平安，神是不是跟犹太人讲要将巴比伦当做耶路撒冷呢？虽然圣殿没了，没了敬拜中心没了，但是巴比伦都是一个跟神相遇，是神赐福的地方。神要犹太人知道，神不是只是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神是在全世界的里面，甚至乎神在犹太人认为是仇口的地方巴比伦的里面。如果有这样的背景呢，我们就开始会明白第七节那里所讲，我所使你们所被掳到的那城，还有跟着第十四节，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还有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里的句子的动词全部是第一身，意思是神从来没有否定过是他容许这些的犹太人被掳，甚至乎神没有否定是他自己使到这些犹太人被掳被俘虏到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到巴比伦的地方。神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背弃了神，离弃了跟神之间的盟约，所以神要教导管教他们。但另一方面，我们看第29章的20节就可能会明白，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打发这个字中文有不同的翻译，有放逐、赶逐，而英文比较新的译本呢，他们都会翻译为 send， 即是差遣。什么是差遣呢？差遣一定是有目的，差遣一个人出去一定是有些事给他做，不会差遣一个人出去没有事给他做。我们差遣在差遣礼里面，差遣宣教士出去，他出去就是要建立教会。这个神想讲些什么呢？原来那些被掳的犹太人，是战俘好，是人质又好，或者是难民都好，他们是被神差遣去到巴比伦，是为要为到巴比伦人去祝福，去求平安， 祝福那个地方。但是巴比伦是犹太人的仇家，我想巴比伦啊，不是巴比伦，犹太人恨不得将那些巴比伦人煎皮拆骨。那犹太人又怎样去理解神对他们这个要求呢？就是好像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打紧仗，我们要俄罗斯的信徒为到乌克兰他们拼死守住那些城市去求平安，又或者调翻转头，我们要乌克兰的信徒为俄罗斯的城市去求平安，在现实里面是很难。犹太人要理解上帝要他们祝福巴比伦，要爱他们的仇敌，他们首先就要必须要清楚了解自己的身份和使命。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娶妻生儿女，这些是叫犹太人想翻起亚伯拉罕之约。神不会背弃他自己的约，亦都这个亦都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是犹太人的盼望。要当巴比伦是应许地，是耶路撒冷，就算巴比伦好像一个很绝望的地方，但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无论犹太人去到哪里，神他们仍然都是有神子民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要完成，就是万国要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去得福。我们这班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都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这里我相信大部分都是移民啦，好像不是，有些上面好像不是，有一个不是，有些不是移民啦，即是总之我们大部分都是移民啦。无论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移居到利宾高华，我们都可能有不同的盼望，有不同的希望。有人盼望可以入到大学读到他想读的科，有人盼望可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有人盼望可能仔女可能是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生活，有人盼望自己那个的人生的理想可以慢慢逐步的实现，有人盼望可能想离开一些东西，想逃避一些东西。在这一两年有很多从香港过来的家庭和年轻人，他们拿着学签，拿着工签，他们盼望在一两年后就可以拿到枫叶卡。我想很多人，或者我们以前来的人，很多人都已经是盼望实现，真的在温哥华安居乐业，落地生根。但耶利米书的信息告诉我们，今日我们是不是只是安居乐业融入社会就 OK 呢？这个话除了安居乐业之外呢，每个人我们都是神派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神派我们来到这里是有目的的。无论我们是长期在这里或者是短期居留，神会不会要我们去祝福我们的隔离邻舍呢？可能我们做一份工作可能是短暂的啫，暂时性做着先的啫。神又会不会是叫我们去祝福我们的同事呢？冇人系叫做俘虏，冇人系叫做人质，冇人系叫做难民。所有人都系神嘅宣教士，系神派佢哋去巴比伦，系要祝福巴比伦人。甚至今日，可能我哋有面对困境，搵工搵咗好耐都搵唔到，又或者身体患病，系一啲好难医治嘅病，冇乜办法。又或者有啲嘅问题，好大，好似好难解决咁样。冇错，喺困境嘅里面我哋要面对现实，过正常嘅生活。有困境唔等于我哋生活喺困境嘅里面。有一位牧者分享佢探望一啲嘅患癌症病人嘅经验啦。佢话佢会俾嗰啲嘅患癌症嘅病人呢，如果有能力嘅话呢，佢会尽量有得佢做佢自己做想做嘅嘢。佢唔会乜嘢都帮佢做晒。个目的就係你希望能够帮助佢有嗰个自信心，能够独立，可以有能力咁样，觉得有能力咁样过平常嘅生活。但係面对现实背后更加深层嘅属灵意义，会唔会都係神差我哋去到呢个困境嘅里面呢？ 当然神差我们去这些地方是我们不想去或者我们不愿意去。我们最希望就是神给一些优差我们无惊无险有到四点。神会不会对你对我这样做呢？神有绝对的主权。但我们要明白，如果神差我们去一大地方，同时神是会同我们一起去。神是不会撇下我们，也都不会丢弃我们。神是要透过我们去祝福其他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最近有弟兄姊妹在传契里面分享一首英文的诗歌，叫做 God Sent， 神差遣。我尝试去意译其中的歌词。他说，我所有的计划但都不似得我预期地实现。我只是不明白，每一道关闭的门，每一根尖锐的刺，每一个没意义的答案，他都可能是教我要在黑暗的日子里面去倚靠神的力量。我所有的眼泪都叫我再次向你呼求，可能我遭遇的每一个破碎的地方都是神差遣。神差我跪下来，让我更加靠近你。我想请敬拜队带领我们唱回应诗歌。